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同亲友，主内平安。今日咧想同大家思考嘅信息题目咧，系叫做系修复个性，主宰灵性，系出自咧撒母耳记上第九章至三十一章里边嘅经文。愿神恩待我哋。曾经有人寄俾我一则嘅笑话，个题目咧就叫做由逃生去睇各个国家嘅人嘅个性嘅。咁啊，话说咧就一架客机因为咧引擎发生故障咧。就被迫降落海面上，咁空姐咧就请啲乘客咧就从机门塑胶楼梯咧就滑落去海面上嚟到逃生嘅。但系乘客就唔敢，于是个空姐就求助于机长啦。咁啊，机长系见识广多嘅，就话你要对美国人讲咁样做咧系叫做冒险 （adventure）， 对英国人讲咁样做咧系殊荣啊、荣誉啊 （honor）， 要对法国人讲。咁样做咧系叫做浪漫，对德国人讲咁样做叫做规定，对日本人话我哋咁做系命令。咁啊，空姐就好为难，就话俾机长听，但系佢哋都系台湾人嘅。机长就笑下，咁啊容易啦，同我哋讲咁样做系免费噶咁啊。嗱，咁呢个笑话里边嘅幽默，或者咧大家都可以领会一下，乜嘢系个性咧？乜嘢系灵性咧？个性。就是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之下形成一些固定的特性，然后具体地表现在气质、性格、意志、情感、爱好这方面。所以当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想事，按照自己的思考去讲事、去做事，以至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意志的情感、态度等等各方面都不同于别个人呢，就是一种的个性。神赐人是自由的意志，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那灵性又是什么呢？灵性拉丁文就是呼吸或者是生命力。创世纪一章第七节，我们想起那里这样记载，神用尘土做人，然后将生气吹入他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给灵性的定义就是，灵性是人和真神建立和保持正确关系一种内在的能力，这个是来自人的灵的功能。那灵性存在在哪里呢？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是沙庆仁教授，他是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的副校长，他文章里面提出这样说，灵性的存在呢在人的天性当中，小孩子来到人间的时候呢，仲有一扇嘅窗户啊，同上帝嚟到相连嘅呢扇嘅窗户咧，就叫天性。只要佢打开住咧，细蚊仔就有灵性啦。天性里边有灵性嘅种子，天性咧就系慧根嘅所在。不当嘅教育会扼杀天性，当然就会泯灭咗灵性啦。教育就系保持呢一扇嘅窗户嘅启开，并且尽可能咧渗入更多灵性之光。咁我哋知道我们基督徒知道神的启示，圣经的话语呢就是灵性神圣的教育。那个性和灵性是怎样关系的呢？根据吴宪章博士，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的教授呢，他提出就说，个性和灵性呢时时是互动的。有好的个性不一定有灵性，或者有好的灵性。灵性好呢，个性会慢慢好。灵性唔好咧，个性都会慢慢咁走下坡嘅。因个性唔好嘅话咧，灵性就可能会慢慢被拖垮嘅。所以只系睇重灵性，唔留意个性嘅修剪嘅话咧，个灵性咧将会有崩溃嘅一日嘅。所以我哋唔好要单单净系关心灵性，都要留意个个性。有真神喺我哋生命当中嘅，就有灵性噶啦。嗱，以色列嘅第一个君王扫罗咧，就是最好的例子。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扫罗一生的浮沉录，你要探讨一下怎样靠着主耶稣修复个性、主宰灵性的道理，让我们在其中得到亮光和教导。好，让我们跟着经文来的记载来到先看看，就是扫罗的初期了。扫罗未作王以前呢，可以说是年轻有为，忠心勤奋，而且咧长得是独立鸡群咧出人头地嘅。圣经描写佢咧系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民中咧冇人能相比嘅。 所以透過現代嘅話講咧，佢係一個相當有魅力嘅男人，而且有好多優點嘅。第一方面咧，佢優點咧就係佢靈性非常好。喺《撒母耳記上》第九章、第十章記載咧，蘇羅去尋找迷失咗嘅驢嘅時候咧，就碰到先知咧撒母耳。神已經咧預先咧係吩咐先知撒母耳咧就高立以色列嘅第一個君王。所以喺第十章啊裏邊，我哋聽到撒母耳咁樣講：耶和華嘅靈必大大感動你，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說話。你要變成先為新人，因為神與你同在。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甚至有人说扫罗也在先知当中受感说话。所以扫罗开始的时候灵性是非常好的，有神在他生命当中，被神拣选，被恩膏，有新的心，又被圣灵充满，有好的个性。有什么好个性呢？另一方面，第二就是忠心勤奋。他爸爸叫他去找失散了的驴，几头的驴，他就走遍各地，很忠心的、很细心的周围去找。所以可见他是一个勤奋忠心的人，因为他在小事上忠心，凡事他求问祷告神，求主引导他的。还有第三，他是谦卑顺服的。撒母耳见到扫罗之后就对他讲话：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那扫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至小的家吗？其实照民数的26章讲，便雅悯支派在以色列12支派之中不是最小的，所以扫罗的家族不是最小的。当撒母耳带以色列人众支派抽签选立出第一个君王，抽签抽到的刚刚就是扫罗。但是有人找扫罗出来，但扫罗躲起来。为什么躲起来呢？因为他看自己为小，觉得不配。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扫罗开头是一个很谦卑的人。还有第四，他是正义勇敢。在撒母耳记上第11章记载，撒母耳先知高立了扫罗之后，这个时候基列雅人就受到仇敌亚扪人的威胁，他没办法抵挡这些仇敌，所以就向便雅悯族来求救。扫罗就起来号召以色列各支派，结果呢有33万人之多，在凌晨兵分三路就去袭击仇敌亚扪人，大获全胜。当时扫罗还未做皇帝，就看出他是一个正义勇敢的人。还有第五，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在撒母耳记第十章，我们看到起初撒母耳高抹他的时候，有些匪徒不服气，藐视他，认为他不是什么大户的家族，怎能够救我们应该照传统是应该送礼物给这个受高抹的君主，但他们不送礼物。但扫罗怎么反应呢？他没有计较。后来当扫罗打败了亚扪人回来的时候，百姓就对先知撒母耳说：杀死那些不服气藐视扫罗的人。但扫罗怎么说呢？他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这个看出扫罗在登基之前，做皇帝之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人家笑他嘲笑他，他没有记仇，而且能够容纳异己。还有什么呢？第六方面，他是污绝鬼邪的，他对交鬼邪恶的事深恶痛绝。他做皇帝之后，国内不容许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然后第七方面，扫罗的优点，在开始的时候灵性好，他是专一侍奉，努力的贡献的。在撒母耳记上14章里面记载，在政治上扫罗带领以色列的支派由分散到统一，进入了联合王朝的时期。在军事上，扫罗一登基作王，神就使他大大的击败最令到以色列人提心跳胆的仇敌亚扪人。而在经济上呢，国泰民安，四季丰收。根据撒母耳记下一章24节记载，以色列的妇女都穿朱红色的美衣服，戴黄金的饰物，即表示到个国家不单止国家富有，人民都富有。而在宗教上呢，先知撒母耳成为扫罗最好的导师。 扫罗不容许有交鬼和行邪行巫术的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扫罗有好的灵性，有好的个性，因为他敬畏神，他将神放在生命当中，做出好的侍奉，好的贡献，他救国爱民，带给以色列国一线的转机。的确在四百年的士师黑暗的时期里面，在百姓之中，扫罗是最闪亮的一颗民族的救星。但可惜的就是绝对的权力令到人绝对的腐化，扫罗慢慢就变样了，政绩每况愈下，灵性不好，同神脱节，个性慢慢走下坡，最后就拖垮他的灵性直到崩溃。那扫罗在灵性崩溃之前，个性会有什么的征兆呢？以至做出愚昧的事，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导致神弃住他作王呢？断定了他和他家族之后以后的衰败自毁的日子呢？所以我们看看扫罗做王之后呢，做王之后他第一呢，他个性急躁。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十三章，我们看到这个记载，当时非利士人聚集要同以色列人争战，有居三万辆马车，马兵六千，步兵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这么多的兵有哪个不怕呢？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看到这样的情况就躲起，非常怕，并且作战的就战战兢兢地跟随扫罗。虽然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可怕，但其实神早已知道，先知撒母耳就预早来到吩咐扫罗在约定的时间到吉甲，撒母耳要去献祭，神会使他们得胜的。但扫罗等了七日，见撒母耳未到，又见百姓慢慢地散去，他就自己献上燔祭。刚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献祭是祭司做的，撒母耳先知是祭司，不是任何人做的，更加不是这个君王做的。扫罗明知他是他不应该做的，但因为看到环境紧急，他就勉强，他就私自做了。因此撒母耳就对扫罗责备他了，就说你做了糊涂事啦，你没有遵守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事实撒母耳是会来到，他会准时来到，但是扫罗等不及，因为他个性急躁，就出了问题。虽然他是皇帝，但他不是祭司，所以他侵越了祭司的职责，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他自己献祭，叛逆和任意妄为，结果丧失了神的祝福。我们时时都有个性急躁的问题，是不是呢？有对夫妇，他们的牧长请他们带一个小组，接待四个新来教会的家庭。这对夫妇就为了侍奉，就请这四个家庭到他们家吃饭。时间到，来了三对，结果个主人家就心急，好急躁咁嘅个性咧，就即刻冲口而出就话：哎呀，应该嚟嘅仲未嚟咁样。咁应该嚟嘅未嚟，咁嚟咗个三对就话，其中一对就谂：咁我系咪唔应该嚟咧？于是佢揾藉口就走咗啦。咁啊，主人家见到佢哋走咗就更加心急啦，就话：哎呀，唔应该走嘅就走咗。咁其他嗰两个家庭就谂：唔应该走嘅走咗，意思系咪我哋先至应该走咧？於是他们都找藉口走了，最后剩下一对的家庭了。主人家更加心急了，又急躁就说：哎呀，我不是说他们啊，我不是说他们啊。最后那对心想，你不说他们就是说我们啦。於是他们都找藉口走了，结果通工走光了。这个就是急躁的后果，坏的事情。在这个慌张忙乱的时代，要留意就是急躁会可能是我们个性一个致命伤的。一个人的灵性往往在困难被紧迫有压力的时候就会试验到出来的了。摩西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当时他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是不是？但他没有急躁，他说仰望神，天上的神听祷告的嘛，所以可以为摩西也都同样为你解决你的问题。但扫罗急躁的个性，不懂得被让他的个性被神去对付，所以就产生不敬虔的问题，任意妄为的罪了。 还有第二方面，扫罗做皇帝之后呢，他贪便宜同埋呢随众附和呢啲个性。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呢度记载，扫罗第一次违命，其实神冇离弃佢嘅，而且俾佢第二次机会嘅。但是因为佢呢一种嘅随众附和、贪便宜个性呢，佢又第二次违命啦。神吩咐扫罗呢要彻底灭绝亚玛力人同埋所有嘅牲畜，因为亚玛力人呢生性嘅残酷。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嘅时候，好多妇女同埋细蚊仔呢喺个队伍里头，亚玛力人呢后面嚟到偷袭呢杀害，一个一个咁样杀死佢哋。所以《生命记》廿五章十七至十八节提到亚玛力人嘅罪，神话佢忍无可忍，于是呢就判佢哋为当灭绝嘅。所以神就藉住撒母耳就向扫罗话：你要将亚玛力人灭绝，一定要听话，唔好理人哋点样讲，你要讨神喜悦，唔好单单系讨人嘅欢喜啊！嗱，亚玛力人系神所咒助嘅，扫罗系身为王，即系行政长官啦，就要达成神嘅命令啊！但系扫罗点啊？佢违背命令，佢唔肯灭绝亚玛力人。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七至九节就睇到啦，嗰个问题嘅关键就系在于佢嘅贪心，佢贪爱上好嘅美物，所以当撒母耳责备扫罗嘅时候，扫罗就将个责任推俾啲百姓，话冇啊，唔关我事啊，我有做足啊。佢推诿话百姓攞咗牛羊系献俾你嘅神，就睇到佢系点样系叛逆到一个程度啦。所以百姓就连率亚玛力人的亚甲王，扫罗呢就随众附和他们，也都是贪便宜，为了迎合人，没有顾神的命令，所以先知撒母耳责罚他、责备他。这次的责备比上一次更加重，因为第一次是糊涂，但是今次呢他是行了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所以先知就给他一个至理名言了，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廿二廿三节就说，性命停于献祭了。在第一次扫罗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神没有厌弃他，还跟他同在帮他打胜亚玛力人，但是现在神厌弃他了。所以可见献祭虽然重要，但如果动机不好，神不要这样的祭物的。我们的奉献是不是这样呢？神悦纳穷寡妇两个小钱，是因为他甘心奉献所有，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甘心乐意的，神会悦纳的。唯有百分之百的顺服才是真正的顺服。扫罗的顺服是打折扣的，是有条件的，是保留的，所以不是真正的顺服。随众附和，群众所喜欢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理，对吗？所以其实我们都跟一般人这样，都有贪便宜的习惯，是不是呢？扫罗是皇帝，我们说皇帝都贪便宜的咩？你就会发觉我们往往可能为一些好处来贪心的。所以政治的人物呢是会贪金钱利益的。贪心就好像马克思所说一句，他说经济决定一切的观念。连小朋友都会发现的。故事讲到个小朋友在路上来到喊，旁边是个水渠，有个行人经过就问小朋友你喊什么？小朋友就说，我有一个钱币的跌了落水哦。个大人看到他喊得那么伤心，于是呢就揞个钱币给他，给你啦。咁个小朋友很开心，一下之后又喊了。咁个大人就说，不是给了个钱币你了吗？他说是。咁你为什么喊啊？个小朋友就说，如果我那之前的钱币没有跌了落水，现在我咪有两个钱币咯，所以我好惨啊。他就喊。人都有贪便宜的习惯，到末世的时候，很多人会为了金钱来卖主卖友，特别在经济不好的情况，很多人会出卖信仰，经济犯罪越来越厉害。好像犹大为了三十两的银子就出卖了主耶稣，扫罗也是犯了一个毛病，他这个个性贪便宜的个性、随众附和的个性就拖垮他的灵性了。第二个征兆了。第三个征兆是灵性是出现问题，在个性那里就是他不肯认错。 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同埋十五章，扫罗两次犯咗好严重嘅错。喺吉甲，佢侵越咗祭司嘅职责，自己献祭，系咪犯咗呢个任意妄为嘅罪？但系佢唔认错。然后神吩咐佢要灭绝亚玛力人嘅王阿甲同埋牲畜，佢又违命，并且用所有嘅藉口咧掩饰佢贪财唔顺服啊。更加是归咎于百姓呢，是百姓的错，他要献祭给耶和华你的神，讲到自己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人犯罪第一个特征就是不负责任，也都不肯认错。扫罗做了糊涂的事，就跟我们人间的君王一样，决不肯认错。如果扫罗肯认错呢，还有一些机会，是不是？所以我们发觉人间的政治领袖人物最大的问题就是好难认错，绝唔肯认错，绝对冇错。世间人都系咁样，夫妻嗌交，弟兄姊妹不和，往往都系唔肯承认自己嘅责任。其实从亚当夏娃开始都系一样噶啦。当神系指责亚当话：难道你要吃了分别是我的果子吗？亚当就话：是你所做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亚当将责任推开别人嘅身上。所以这种的推卸责任和教祸于人的个性，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一定要留意去删除。如果不留意的话，有一天我的灵性都会被拖垮的。还有第四方面，扫罗的个性的问题在做皇帝之后出现，就是他狭隘嫉妒。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记载，当年轻优秀青年才俊大卫打败哥利亚回来之后，扫罗就开始嫉妒大卫了，嫉忌他了。他见到以色列人，甚至扫罗自己的士兵，连他自己的仔约拿单和他的女米甲都 爱大卫的时候，当他看到所有的爱通通在扫罗的身上转到大卫，整 个国家的舞台好像都是大卫的话，他就充满了这个嫉妒。其实大卫对扫罗根本是没有怨恨的，但是扫罗要除灭大卫，多次要追杀他。所以圣经说嫉妒是骨中的扭坏扭烂，扫罗就是这样。因为狭隘嫉妒的个性，灵性就进入了暗淡期。我们看到扫罗的初期，看到他作王之后，现在我们看到扫罗的下场了。扫罗先弃绝神的命令，所以神弃绝他。作为一个被神弃绝的人，光景是很惨的。不单止第一，神另立大卫为王，而第二，神的灵离开他，神的灵、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离开扫罗，邪灵鬼魔就乘虚而入了。所以在扫罗灵性崩溃、个性残缺的时候，真正的敌人腓力士出现了。腓力士人出现来到攻击以色列人，扫罗就不知道怎样做好了。于是在狗急跳墙被逼的情况之下，他走上一样致命的选择，他找交鬼的妇人。一交鬼自己就很害怕，完全傻了，那个人变成被邪灵来捆绑，很痛苦。所以灵性的瓦解，人生慢慢就走向死亡的不归路。而且他下场第三呢，就是他同他的仔同一日是被杀害，被杀害。最后扫罗就以无奈的身躯走向人生的最终点。同一日在基利波山看到他亲生三个仔被腓力士人所杀，而自己呢也都是伏在刀上结束了他可惜的英雄的一生。而最讽刺的就是扫罗在基利波山呢是死在一个亚玛力人的手中。之前神叫他灭绝一切凶残的亚玛力人，但他贪爱上好的东西有所保留，现在惹来杀身之祸。所以扫罗沉沦有几个的省思，我们来到思考一下。当灵性崩溃的时候，个性残缺的征兆，第一方面不肯等候神的时间。我们时时都因为很多原因不肯等候神的时间，要走在神的前面。因为环境 俾嘅壓力，掃羅唔肯等撒母耳。尼希米，我哋記得做皇帝嘅酒政，當佢知道耶路撒冷城牆被毀滅毀壞，佢祈禱咗四個月，先至向國王嚟到請求，得到皇帝嘅允准，信服神、等候神嘅時間，明白咗神嘅旨意先至去做，係好重要嘅。第二方面嘅徵兆就係自高自大，自高自大，違背神。旧约嘅时代，献祭一定是祭司嘅事，但系扫罗认为自己是王，有乜嘢唔可以呢？自高自大是骄傲，忘记咗一切都是出乎神啊嘛。今日好多人得到属世嘅丰富或者系属灵嘅恩赐，就唔记得自己系边个咯，以至行为不检点，又唔知道要遵行神嘅话语，以为自己乜都得啦，乜都掂啦。所罗门就是一个例子，佢以色列国里面最强盛的一个君王嘛，有权位，有聪明，有智慧，有财富，是不是很多国家的人都朝见他，到个程度他忘记了，忘记了神的吩咐，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然后呢去跟从这些女子的神为偶像，自己完全忘记了是神，是真神一手扶持他的嘛。所以圣经说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要留心了。第三方面的征兆的灵性是残缺呢，就是姑息敌人，贪图财物了。扫罗没有察觉到神给他第二次机会，以致到他呢怜惜神的敌人亚玛力人亚甲。有时我们会不会是怜惜纵容自己呢，以致到很多的坏习惯、坏毛病、盲点都不肯去改变呢？一旦我们的贪欲我们的不能够节制的时候，就可能会放纵违背神的教导了。第四方面的征兆呢，就是借口献祭，就是掩饰违命，违背神命令的过犯。扫罗不单止是违命，而且呢是讲大话，而且是讲大话。他还以为献祭给神就没事了，藉口说是百姓要的，将自己的过失推得一干二净。但如果扫罗第一次违背神能够悔改，他就不会有第二次的违背神。所以顺服神是跟神的关系很重要的，不顺服就有一连串的问题了。所以在结语的时候，我们默想一下，就是说到扫罗的一生是否都影射出你和我个性的弱点呢？例如容易被很多人的意见、众人的意见遮盖过神的旨意呢？又或者看重人家怎么看我们过于神怎么看我们呢？看短近处短暂的价格利益过于看永恒的价值呢？又或者我们做事所为过于我们做人所事呢？或者当我们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盲点、错误的时候，会不会好像扫罗一样成日找藉口呢？没错了，个性是会拖垮灵性的。在灵性崩溃之前，个性往往都有一些征兆的。我们要趁早靠主的恩典，求主帮助，将不合神心意的个性来到对付，来到除掉。所以你的个性是急躁还是信靠呢？是贪还是知足呢？是骄傲还是谦卑呢？是不认错还是敬畏神呢？可能你的个性有很多神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我们时时要求主，特别是肯认错、肯改过。因为中国人都说嘛，知过能改就是善莫大焉嘛。而且耶稣基督的宝血时时在等待要遮盖我们、洁净我们嘛。事实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将所有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你我的错、软弱、败坏、任何的痛苦、忧伤，耶稣都担在他自己的肩头上。他为我们走上最没有安全感的十字架，接受我们最不愿意接受的藐视、别人的羞辱和厌弃，然后将所有罪人的罪孽完全担当在自己的身上，毫无条件地接纳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改变，好像他的个性能够完全。 所以主耶稣将他的个性和他的灵性完全放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他才是能够将我们个性和灵性走出有更新的出路。所以弟兄姊妹，扫罗的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个性如果没有更新的话，就没办法活出基督的灵性，主耶稣的生命了。如果我们要被神使用的话，一定要将我们的旧人老我钉死十字架上，要是从任性的自己转移到是以神为中心的自己，要保持好的灵性，要肯对付不合神心意、的个性，要懂得去顺应神。如果我们放任性、放任我们的个性的话，有一天我们的灵性是会崩溃的。扫罗，我想到如果有属灵的同伴勉励他，看着他勉励他，他就可能不会落入那么悲惨可怜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是需要参与教会，你需要在小组里面找到好的属灵的同伴，要好的灵修、祷告、敬拜和服侍的生活，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神一定会令我们的个性和灵性有互动、有美好。所以愿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心能够成为我们的心。 Amen。 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个性能够时常愿意被你来到调教、调整、更新，好让我们的灵性时时被你的圣灵来到治理和充满。求主耶稣基督的爱要遮盖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是仰望耶稣基督宝血的人，愿意是认错悔改的人。听我们的祈祷，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